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我们在最近几次里面跟大家谈的题目是究竟忙些什么啊，从这里一路谈下来，那我们给大家归结的哈，忙会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开始呢强烈的区分出人我，然后呢有了人我的区分之后，然后我去要求社会上的其他人，然后其他人也要求我，所以因此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那我们后头也谈到了说一种是知足常乐啊，一种是所谓的随缘因应啊。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少欲知足，随缘因应，这个原则的的确确就是许多人主张用这个方式来帮助大家因应现在社会上忙的压力，甚至于因应社会上各式各样烦恼的来源。可是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有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在这里仍然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也就是说观众朋友们，不要因为随缘里面有一个缘字啊，有一个缘字，甚至是说随顺因缘，有因缘这两个字，都把它就一看到因缘这两个字就把它归类成佛教。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举例了，在老庄之学里面啊，少欲知足，道法自然，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老庄思想的核心的，而少欲知足，道法自然这两个大的项目，如果你把它这个义理把它映射到现在的文字的话，其实也就是知足常乐，也就是随缘应物而已啊。所以其实当我们只谈啊，当我们只针对的社会上的这些人我的事端，针对这些事情去谈说怎么样知足常乐，怎么样少欲知足，怎么样去随缘因应而不起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仍然是在老庄之学的范围里面，其实还没有真正踏进佛教里面啊，所以要先提醒大家。那不过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好了，我们说随缘啊，随缘这件事情真的就能够帮助我们因应这些无常变化，甚至于解决我们的许多烦恼吗？啊，我们今天就来更进一步来看看。啊，我们之前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啊，随缘啊，随缘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别人对于我们的要求，或者是说外面的环境不如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 常常会安慰自己，随缘随份就好。那另外一种的随缘的状况，就是我们自己要主动去积极去争取外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因为采取了随缘的原则而改成被动的等待因缘成熟，然后才去获取。这是两种随缘，常常听到随缘的状况。那如果先从后者来看的话，所谓的获取事物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随缘就好像是我们坐在中式餐厅的圆桌吃饭一样。那这个在坐在圆桌吃饭夹菜的时候，你要夹哪一道菜，一定得要等到这个菜适当的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才应该要伸手夹在，不应该是这个菜还在远端的时候就站起来呢，伸长着手到对面去夹，这样子一般来说是失礼的。如果以这样来说，转到你前面你才夹菜，那岂不是就等同于当因缘成熟的时候你才来夹菜吗？所以我们用夹菜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这种获取我们自己呢，获取外面的事物的时候所采取所谓的随缘的方式。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看，假设这个目前这个菜真的转到您的面前来之后，您那个时候真的就能够夹菜了吗？我们设想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当这个菜转到您面前的时候，这个菜如果没有在您的面前完全停下来的时候，您是夹或不是不夹呢？又或者这个菜真的转到您的面前完全停下来之后，那如果您旁边有人先伸手夹了，您是夹或不夹呢？所以相对于这些状况来说，原先我们所谈到的在这个圆桌的这个方式里面，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当菜转到您面前来的时候，因缘成熟的您就夹。可是我刚才举的问题里面，很显然的又无端端的生出来两个不同的判断的因缘。一个就是呢，这个菜到底是不是真的停妥在您的面前。第二个缘就是说呢，别人是不是同时包含您的左右两边的这些客人是不是同时都伸手夹，以至于说您不方便再伸手夹呢？那个时候在这个两个缘的状况升起的时候，您到底夹还是不夹呢？所以以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所谓的随缘，我们得要当我们在获取事物的时候，随缘这件事情并不是永远都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判断的，我们得要仔细的去看清楚到底缘熟了没有，各项的因缘具足了没有，你才能够把你的筷子伸出去然后去夹一口菜吃。当然各位观众或许会觉得说，这样的吃饭真是太辛苦了。不过我们只是要借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做随缘呢？那第一个，当我们在获取事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某一个方式来判断现在的因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够说，才能够让自己能够说得出随缘这两个字。甚至我们可以说，以这个例子如果推到极致来说的话，我们得要一切时一切处都绝对不与任何一个众生争夺，这个才能够勉强称得上是完全的随缘吧。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因缘不具足了，有任何一个众生跟你一样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您说这个到底您伸手去拿的时候到底算随缘还是不算随缘呢？所以表示说，去获取外界的物品要达到随缘这个标准的话，您得先心里要有一把尺。同样的，我们说另外一个随缘很常用到的场合，就是我们遭受到逆境的时候。比方说 如果今天我们上次举的例子是我们只能我们呢交出来的成品只有70分，然而我们的上司老板呢却要求了90分，这个时候请问您如何因应呢？当然因为要求90分却只做到70分，很自然的您呢可能会受到上司或老板的关切甚至责备，这个时候您不免就会心里面呢，如果按照一般的心态来说的话，您不免心里就会生起烦恼啦。可是这个时候要对这个烦恼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们随缘吧，请问您要随哪个缘呢？您到底是要努力从70分做到75分，做到80分，再85分，以想办法去逼近90分呢？还是您就两手一摊，认为90分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不必理会这么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不如过自己的快活日子呢？请问这两个这么极端的，您如果说如果硬要说的话，这两种说法其实都可以叫做随缘。前者说我们努力做到，努力去符合上司老板的标准，努力想办法去拼到85分虽然离90分还有5分，但我们毕竟拼到85分了。这种呢我们可以说告诉自己说，对呀，我就是随顺的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缘分，所以我要尽力拼到85分啊。可是后者的说法也可以说，因为这个老板的要求呢是不符合常理的，我认为不合理，所以呢我不必随着这个事情来这个打转，那我呢不如随顺我自己认知的自然的状态，70分就已经足够了，这个时候我就交差了，我就不管了，剩下我就不管了。那至于说老板接下来会不会因为我的70分而对我有所恼怒，甚至谈的要把我开除呢，那我接下来当然也可以说没有关系啊，如果要开除我也没关系，那一切随缘吧。所以您可以看到说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因应的方式不都是随缘吗？那这个随缘请问您标准在哪里呢？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前面讲的圆桌夹菜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要随缘要随缘，那这个随缘呢可得要有心里得要有先有一把尺，不然您怎么去说服自己到底目前您到底是不是随顺的缘分做出因应呢？所以我们说这个呢居然讲到后来，我们说随缘这件事情居然也跟知足常乐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之前讲知足常乐它呢除了说只是让我们自己不要过分要求别人以至于不能够全面性的解除我们的烦恼之外，知足常乐还必须得要心中得要先有一把尺，先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足够的。同样的啊，随缘这个事情我们给大家分析的也发现了，不管是向外获取事物或者是说呢因应别人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都得要有自己的判断的标准，否则怎么说是随缘呢？你又怎么去判断缘熟了没有，如何去取舍呢？我们如果更深一层来看啊，我们更深一层来看，看到善恶的问题，善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定义，善就是利于人，恶就是呢损于人，不利于人叫恶。那么我们说善恶之间，请问您在面对善恶之间的时候您要如何取舍呢？当然大家一定会说我当然是只做善事不做恶事啊。可是善恶之间真的这么黑白分明吗？当您在面对眼前的状况的时候，难道善的只有纯粹100%的善，恶的也只有纯粹100%的恶吗？您只要细想一下的话，一定可以发现我们面对的这个外境呢常常都是没有办法泾渭分明的分出谁是善谁是恶的。所以光是善恶这件事情的话也是一样，当我们把随缘这件事情用进来用上来的时候， 那也得要看看说你的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才能够来谈随缘呢、啊？不然的话，如果不先把善恶的标准谈清楚了，那我们只能够因应外界的环境的变化去做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可能会在许多时候不经意之间就随顺因缘做了坏事哦。所以各位马上就可以发现到说，光是从善恶这个分际来讲的话，铁定是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讲随缘的。因为善恶的标准如果没有定清楚的话，我们连恶事也随缘的话，那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讲来就是说呢，这个随缘一定要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先有了判断标准，然后才来说我们怎么样去看看缘熟了没有，然后怎么去取舍。这个就是呢，随缘一定要有一个判断标准才能够做得顺利。所以讲到现在的话，观众应该能够发现，随缘其实只是一种实施的方式，它不能够成为中心思想。你得要对眼前的缘熟与否、如何取舍，有了相当精准的判断之后，才能够说这个随缘是好或是不好。同样的，你必须对眼前的善恶的状况要能够分辨清楚之后，才能够避免随便的随顺缘分之后，就在不经意之间就犯下了许多的恶事。好，所以我们说随缘只是一个施作的方式，只是一个做事情的方式而已，它并不是中心思想。你得要有中心思想才能够来谈随缘。当然谈到善恶这件事情的话哦，我们也顺便也跟大家讲哦，那常常有人会听到说有些个学佛人就谈到说，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呢，真正要顺应我们的本觉，我们要不思善，要不思恶。这个不思善 不思恶呢，我记得呢应该是在六祖坛经里面曾经见过。那么许多人就直接引用了六祖坛经里面的不思善不思恶这个事情呢，来说明说，那我们顺应着我们的本性去做的时候啊，其实顺应本性也就是说顺应当时你的本性跟外界交互作用当时的情境去做，当你顺应这样的状况去做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思善也不需要思恶的。好，这个事情呢我们可得要再三的跟大家分辨叮咛清楚了。我们说六祖坛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不思善跟不思恶，谈到的是我们的真心啊，是我们谈到的是我们的真如佛性。那真如佛性呢，现在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没有办法跟大家分辨清楚，我们只能够跟大家讲真如佛性的这些事情呢，绝对不是我们世间呢大家所熟悉的这些心事的运作的状况。好，也就是说真如佛性不是我们不离于啊，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心智的状况，可是却也不离于我们现在的心智状况。讲起来好像有点玄之又玄，但是我们呢，我们不是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要跟大家谈这个事情，而是要跟大家说六祖坛经里面谈到的不思善不思恶，谈到的是真如佛性的事情。那个事情呢，不能够因为六祖坛经里面有这个文字，有这个六个字叫不思善不思恶，然后我们就直接的把这个六个字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所谓的随缘的理论当中，当作我们随缘的指导原则。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在许多的场合上面呢会犯下恶事了。所以善恶的分际是绝对绝对的要分辨清楚的。那不思善不思恶，也就是说不思善不思恶呢，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现在谈我们说初阶大家刚开始起修佛法的时候所应该要触及的事情。因为这个谈的是真如佛性的事情，最起码就要等到我们 最起码要破参明心，要能够眼见佛性之后，才能够来谈什么是不思善，什么是不思恶。在我们还没有开悟，还没有破参之前，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应该要先把它供起来啊，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任意去解释这个，要不然的话善恶的分界模糊了，这个对我们接下来未来的事呢，会是很大很大的遮障，请各位观众务必要小心啊，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现在你所不懂的佛教经典。好，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说了半天，就是跟大家说随缘只是一个做事情的方式，但是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得精准，要做得好，你必须要先有一个判断的准则啊，先有判断的准则之后，再来谈基于这个准则之下，缘到底成熟了没有，我到底应不应该取还是应不应该舍啊。那么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讲说啊，当然这是一般人聊天常常有说到，说道家的学说是药啊，那么儒家的学说就好像饭，药跟饭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好，那饭很显然的，饭呢，我们用我们东方人的饮食来讲的话呢，饭是很长的，饭是主食嘛，所以我们呢等于说餐餐都吃饭啊，餐餐都吃饭。这可是呢，这个药呢就跟饭不一样了，药是要治病用的。好，我们可以天天吃饭，可是我们却不能够也不应该天天吃药。药要什么时候用到呢？药当然就是说我们身体有病的需要治疗的时候，光靠这个饭没有办法自我痊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用药。但是一旦到身体健康恢复了之后，我们还不要继续吃药呢？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吃药了。所以讲所谓的道家是药，儒家是饭，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描述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们呢一般人在生活里面的诸般的事项的时候，恐怕依循的还是用儒家的这一套去呢去在这个我们说人间的这些事情里面去打转啊。那什么时候会用药呢？什么时候会用到道家的药呢？很显然的，这是什么时候呢？比方说我们讲一种状况，就是我们遭受的挫折的时候，比方说面对无常了啊，从来都没有预期到会是这个状况，结果突然发生了，这个时候心里真是失落，真是痛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援引这个道家所主张的随缘的这些事情呢，来给解除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痛苦。可是一旦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痛苦减缓了之后，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又同样要回归社会上正常的准则去做事情呢？所以这个时候难怪人家会讲到说，所谓的道家是药，儒家是饭啊，因为这是我们一般人在社会上生活呢具足的写照，也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说，从我们谈说如何去面对现在生活所带来的忙碌，以及忙碌所带来这些烦恼的时候，我们谈到要如何面对这些烦恼，甚至有一天我们希望能够根本的解决这些烦恼的时候，很显然的知足常乐跟随缘因应的这些说法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面能够帮助我们心理上能够过得更好过一点，甚至呢我们的幸福指数也能够提升一些，但是如果要谈到根本的解决的话，我们发现到知足常乐需要有一套判断的准则，然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够，什么是不够。同样的，随缘应物也需要一个判断的准则，然后你才能够判断说到底缘熟了没有，到底如何取舍。所以不管是知足常乐还是随缘因应，背后都需要有一个更坚实更高的中心思想跟指导原则，而这些部分呢，我们呢在佛教里面就可以看到，因为佛教所面对的 要针对我们人来讲，佛教所可以提供的这些解决的方案，是一个全面性的，既全面又深入的解决方式。只有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在里面成就所谓的中心思想，所谓的指导原则。那唯有这样子呢，也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找到如何面对烦恼，如何彻底解决烦恼之道。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宗门法眼公案碾题第二集，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实例，阐释土城广清老和尚之悟处，继而剖析禅宗历代大德之开悟公案，借辩证当代名师之邪见，向广大佛子指陈禅悟之正道，彰显宗门法眼。